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找到就一起来念。我们弟兄们念一节，然后姐妹们念双数节，弟兄们念单数节，找到就一起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也不可听从张扬无名的宝藏和无名的道，这是只生辩论，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一人势力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乱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基督耶稣因他以我由衷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污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再一次跟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脚前。主，我们是要来敬拜你。主，当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读你的话语，也来思想你话语中要给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在这里来教导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在你面前都存一个谦卑的心，说主啊，请说，仆人在这里。愿你照着我们今天的需要，照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需要，你将你活泼的话放在我们里边，好让我们懂得如何在这幕后的世代来走合乎你心意的路，来活在你的面前。 求主你自己用恩典来充满在这整个的聚会的当中，好让不管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蒙你自己的恩典和眷顾，都在你的面前得着你自己的教导。奉主耶稣的名求，写提摩太书信的背景也必须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当使徒行传最末了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在罗马监禁在监狱里边有两年之久，而且他有充分的自由来向周围的人传扬福音，这是在使徒行传末了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写提摩太前书的这一个时间呢，根据许多读圣经历史的长辈们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保罗在两年罗马的监狱以后，他是暂时的被释放了，然后他被释放以后，他就回去以前他所传福音的各处看望各地的教会。那么他回到了小亚细亚的时候，他也来到了从前他曾经住在以弗所三年之久的地方。然后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发现有些问题，但是他人又必须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就留下了提摩太在以弗所。等会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的内容的时候，会清楚到看见他为什么要留他在那里。然后在他离开了以弗所以后，他往马其顿去，在那里他心中有个负担，他就写下了这封信给提摩太。这封信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点，论到个人来说，他是要让提摩太可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对着教会的整体生活来说，他是要让众圣徒能够明白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所以我自个人觉得，在我们末后世代的基督徒跟教会，很需要在这些的书信里边得到一些的提醒和鼓励。当然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当保罗离开了提摩太，留他在以弗所以后，他继续往前走，然后过了不太久的时间，具体多长时间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年代，大概会有两年也不一定，然后他就在路中重新被捕。而第二次的被捕，他被监禁在罗马非常非常严谨的地窖的里边，而且过了不久他就在罗马殉道了。在他殉道之前，他就写了提摩太后书，这是我们先把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时间和历史背景给大家有一点的印象。因为在这最后的这三封信的里边，保罗写给提摩太跟提多这个三封书信的里边，最主要的经常的提到信徒的个人如何在教会生活中活出神所要的那个光景，也因着他在里边很注重的也再三的提到，在教会中不管是行政上，在次序上，在各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当是如何来过生活的，
所以这三篇的书信就经常被人统称为教牧书信，因为它好像专门写给那些在牧养教会的人，告诉他们说你当怎样的治理好，或者在教会中当怎样的知道教会是有神的秩序的。那么有个特征，在这封信的一开头，第二节，他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之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这两节圣经有两个很宝贝的思想，一个是说到他是从神耶稣基督的命令做了使徒，他以这一个非常崇高非常荣耀尊贵的地位来向提摩太说话，这里边有一个属神的托付和权柄在那里，这是他看重，他之所以成为使徒，之所以在各处来传讲福音的极其荣耀的身份。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是那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反而你在这里看见他另一面的人性上的美好。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是说写给我的真儿子，满了一个为父的心肠和慈爱。当我们来读这么严肃的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却同时看见一个充满了人情充满了深爱的一个为父的感情。当然在这整个书信里边，我们会重复的看见他怎样的提醒提摩太个人当怎么样，也重复的不断的提到在教会的生活中又当怎么样。所以对于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觉得对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醒和帮助。我们常常 许多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混乱的状况当中，个人行自己以为对的，个人照自己所喜欢的来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单有的生活。基督徒单有的生活是以主为中心的生活。当我读到他这里说到他写信给那因信主而做了我真儿子的提摩太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神在教会中常常给我们一个极其宝贝的一般的父老。他们不止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经历了神的信实神的恩典，而且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份的责任，他们深爱着那些属灵的年纪跟经历都幼稚的那般的人，他看他们如同儿女一样的，一面爱他们，一面又需要管教他们。我个人的成长历史当中，我的确感觉到 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就是因着神的怜悯，给我许多许多美好的属灵长辈的榜样。他们常常不止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生活见证，他们也常常给我许多的劝勉、警告、慈悲。他们是因着爱护我们才这样做。一面你会觉得这帮的人是很可敬的，同时你也会觉得他们是很可亲的。今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不好很不好的现象，年轻人从学校开始受教育，就是认为我们是必须有自信、有自我能力、非常自私的人，以致我们常常把前人在我们前边的长辈们，我们缺少一种对他们的尊敬，我们常常把他们当成你们过时了，你们的东西落伍了。因为这个时代的确科技非常的发达，你们拥有的知识可以比以前的人更丰富，但是在教会生活里边，在属灵生命的里边，你拥有的知识不能给你任何的真正的益处，除非你的心在神的面前是对的，除非你在主面前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有一个谦卑的灵。世界上有两种的思潮是你我常常在遇见的，一种就是在近一两百年以后无神论的猖狂的利用各种各样的所谓科学、各种的发明，想来向人证明说人了不起，所以他们发出许多狂妄的话，他们说神死了，他们说我敢跟神辩论，我可能辩论赢过神，我就是我的主宰。这是今天一两百年以来越过的疯狂的口语。而且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不幸的，就是人正在逐渐把自己的罪恶把它合法化。我们常常听见很多人在解释圣经中明显谴责的罪恶，今天我们人都把它解释成这是生而有的人性的软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人性，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软弱，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个一定这样才对那样就错。所以我们看见一点一点，从70年代早期，西方国家就把圣经的课程、基督教的教育从一切公立学校排除出去，他们认为这样是太偏激了。世界那么多宗教，为什么偏偏只能在学校里边教圣经呢？他们不许可，认为这是不平等。他们把堕胎、把同居，现在把同性恋都要合法化，为什么？他们有个解释，甚至有一些医生出来帮他们做解释，这些人是生来就有这种软弱，就有这种需要。这个发明人是谁？大量的无神论的思想家、科学家，包括弗洛伊德，最先进的、最被人崇拜的现代的心理学，他解释说，人其实有一个本能的本性是什么？一个是性的本能，好像所有人的生活就是受这个性的左右。他认为性的性向各种各样，不应该被人歧视。他认为 世界上拥有痛苦就说明没有神，因为如果有神，怎么一个慈爱的神能许可世界存在痛苦呢？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多的悲剧？他的一生当然有很多的挫折，但是他所有的这些提供了现代人一种敢以向神挑战、敢以自我肯定的人生观。同样的，我们也认识有另一个人，他却非常非常的因着神改变了他。这个人叫做 Louis， 他是英国剑桥牛津的教授，他也是一个受很多痛苦的人，他也曾经竭力的反对神，但是他在痛苦中的时候他悔改了。他一直问神，为什么我在痛苦中的时候你不在，为什么许可这些不公平的事发生？但他最后发现了一个很奥妙的真理。我喜欢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一直为自己争取什么、追求什么，你最终会发现你不只丢掉你自己，你还丢掉了最宝贵的造你的神，你没得着神的怜悯和慈爱。他发现了，如果你追求神的和好，你追求活在神的面前，他说你最终你会得到，不仅仅是得到了神的救恩、神的恩典，你最终你还发现你自己真实的价值。这句话其实很深，非常深刻的。换句话说，你今天在地上，我们所谓的奋斗，我们所谓的追求是什么？我们追求成功，我们追求自己的成就，或者有名，或者有利，或者有我们要的一切的时候，他很准确地说，你最终发现，当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连自己都没了，因为你变成一个绝望的人。弗洛伊德最终是以安乐死而自杀的，无神论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以这样结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找不到盼望，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他们却发现里边什么都没有。但是一个追求神的恩典的人，他最终发现说，其实在苦难中也有神的同在，也有神的美意，在你不可解释的许多的事当中，神完全知道。所以基督徒常常能够安息，为什么？基督徒能够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无神论的人没有明天，所以他只能活在今天，他只能活在痛苦、挣扎、斗争、仇恨的当中、嫉妒的当中。有神的恩典的人，有了主生命的人，他恰恰知道我们已经有个永远的盼望，我们已经有了永远的家，所以今天这些极其短暂，算不得什么。所以在我在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我特别有这么一种的负担，盼望在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能够小心，世界的许多教导其实并不准确的，但是你要记得，活在神面前是你真正的出路。回头我再来说，主在我们当中实在也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包括教会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许多的困难发生，有许多我们解释不了的事情会发生，有许多不幸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主 很爱我们，真的神很爱我们。有时候我想想我都心里非常的感激。你看在今年年初，主的老仆人江守道老弟兄100岁了，他心里有个负担，他不远那么长途的旅程的周职，他就到我们当中来。他也是作为一个父老的心，他爱自己的众弟兄姐妹，他巴不得把他心里的爱来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记得他站在讲台上讲什么吗？他说我不会讲道，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如何保持跟主耶稣之间生命的关系。过了半年，就在这个月的月初，主又差遣另一位老仆人李天恩老弟兄到我们当中来。我也同样发现他站在我们当中，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不会讲道，但是我要把神在我身上所行的奇妙的恩典作为告诉你们。弟兄们，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地方。年长的弟兄们，他们是用生命，用在主面前那种深刻的关系来告诉我们，有一天啊，你的知识包括你的圣经知识未必帮助得了你，重要的是你跟主到底有没有那一个的关系。我也记得上个星期天王明丽老弟兄也在这里说，他说我不想讲道，我也不会讲道，但是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要提醒大家，就是要求主天天扶持我们，给我们力量，保守我们。他知道我们都很容易跌倒，一个世界的迷惑，一个世界的吸引，在有些地方撒旦是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残暴的来面对基督徒，但是在西方，在这里撒旦假装成光明的天使，他装成美女金钱地位，让很多的人跟他放淫乱，让很多的人的心偏邪了还不知道。他用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一直把我们单纯的心给夺走了。主在我们当中留给我们一帮年长的弟兄，好像严老弟兄，好像王弟兄等等人，他们在主面前有那么多年蒙主的恩典的训练，但是你发现他们的特征吗？他们现在在我们的当中，他们很少说话，他们也不轻易指责人，因为他们已经走过这条路，常常喜欢讲话。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是经验少的人，经历少的人就有话，经历多了就没话讲。当我们在主面前有领受这么多恩典的同时，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能够关怀我们下一代的人。你知道主在我们当中有个很特殊的托付，我们当中的小孩子，我想15岁以下大概有差不多100个吧，我们有没有也像保罗这样的心态，也像历世历代的长辈们的心态，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就是要把他们引到一个最好对他们最有福的路上，让他们来爱主。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为孩子想什么，
他有多少个房子，他有多少个学位，我们为他留了多少的金钱。弟兄姐妹，我怕我们是把他们推向灭亡，我们并不是在真正为他们着想。如果他们不爱主，这一切有一天都会成为他们的咒诅。这个祸从哪里来？从我们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就爱这个东西，我们就从小就教育他们要这个东西，我们却不教育他们说只有主是他们真正的满足。一个人的尊贵，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于他有神的恩典，他能够活在神面前的蒙怜悯、恩惠、平安。在以色列人堕落的时代，神常常差遣先知他的仆人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责备他们，警告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很可惜的是，他们常常当耳边风。当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的回答先知们，你要跟我说和平的话，你要跟我说平安的话，如果你这样对我们说，我们给你饭吃，你如果不是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就不要你。我们把敬畏神的心变成是神来为我们服务的，以自我中心的这种极其自私的心态。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教导是类似这样的教导和劝勉？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对那些要信主的人、福音朋友，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给他们许许多世上的祝福来作为对他们的许诺，我们却忘记了应该把他们从心灵、从生命的真实当中引到跟主自己的关系上边去。第三节说到，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不可听从翻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这个教会的时候，留下来的时候，以弗所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三次的旅行布道的行程当中，他在以弗所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在那里，圣经这样给他做见证说，他在那里住了三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了主的道。所以当保罗要回去耶路撒冷，他预见到圣灵在他里边指证说有锁链在等着他的时候，他就去请了以弗所的长老们来见面。那一场的见面大家都很熟悉，他对他们说了一场非常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当时特意的要叮嘱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和教训。要牧养神的教会，教会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某个人的。可怕的是今天很多人说我的教会，某某人的教会，这是一种堕落，这是一种背叛。教会只能是神的，如果是神的教会，你我该如何的敬畏，该如何的慎重，该如何的认真。是主自己用血所买来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社会上一个团体，不是可以让你任意轻视的地方，不是你觉得我高兴我就要来，不高兴我就不来，再不高兴我还照你的反。这里不是一帮人，不是某几个人，你搞清楚，教会是主用宝血买回来的，没有在这里没有一个属主的人，不是主用宝血买回来的吗？由不得我们任性，也由不得我们自作自大。保罗警告他们说，我知道我走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到你们当中，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会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是接党的现象。所以他说，你们应当谨慎，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第一次保罗跟以弗所告别的时候留给他们的警告。当他在罗马做完监两年出来再到以弗所的时候，他所警告的事不幸已经发生了，所以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对他说，我留你在那里就是要你去劝告，去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不可听从翻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那几个人，很多解经的人都说这几个人都是教会中有名有望有地位的人，不是轻易一个一般的人，所以他们有权利，他们有机会来传讲一些不纯粹的道理。他们会讲一些无穷的家谱，人一旦不是全心纯洁的当当的爱主的缘故，人就会产生许多奇怪的教导，产生许多翻谬的话语，甚至就会开始来讲论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特别属基督的，分门别类的事在属肉体的人当中是最自然产生的。在教会中，求主帮助我们要十分的谨慎，人很容易因着语言，因着背景，因着工作环境，建立成一个一个不同的小团体，起初是非常好的，是为着互相的有共同的语言，可以互相的勉励，但是这里边潜在着一种危险，就是慢慢的就会产生我是属于谁的，我听谁的，这样的可怕的局面。以弗所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边记载到，它不仅是保罗曾经在那里建立的，后期使徒约翰也在那里住在那里过的。保罗曾经在监狱那两年做监狱的时候，写了书信给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这三封的监狱书信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把教会、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讲到一个极其极其崇高的地位，他说到那是神历世历代的隐藏中的奥秘，他说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么伟大的事情。可见以弗所人啊，那个属灵的观景跟悟性跟知识是极其极其丰富的，是很多别的教会所没有的。但是就连这么先进的教会，就连这么属灵的地方，都可以随时可以出现什么混乱异端。千万别以为我来自某一个最正确的教导，我一定站立得住，不可能。人一旦离开主，肯定只有失败，只有跌倒。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保罗就一再的，他关心的是神的教会，关心的是每个个别的基督徒，他当如何把人重新的带回到耶稣的面前，天天活在主的面前，是你我唯一可以蒙保守的。你可以尽量有许多软弱，你的软弱主都知道，主也有办法，唯一的就是你不要偏行己路，随从世界的风俗，你不要离开主的面，你就总是有指望的。所以我们看见有一点点要小心的，就是当主给我们多一点的恩典，给我们多一点的恩赐，给你多一点经历的时候，危险比以前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开始回到你自己的状况，你会骄傲，你会自私，你会自以为是，然后你会慢慢的忘记应该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今天我只是从提摩太开头
讲了一点他的背景，讲了一点我们该受警告的地方。主若许可，我会在下边以后持续的完成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末后的时代，有很多混乱的事要发生，世界的迷惑更大，仇敌的诡计更狡猾，人的肉体更猖狂的时候，主啊，保罗要提摩太懂得如何为主打美好的仗。保罗要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个人当如何行。主，我们承认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何等的软弱，也有许多的混乱。主，都是因着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常常被打岔，因着我们自我的东西越来越多，世界的掺杂也越来越多。求主提醒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只亲自接着圣灵在教会中凡事上你要管理，主，你也赐下一些长辈们能够像保罗那样的关心那些属灵的儿子。为着这一个，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巴不得在你在这里把我们放在这个小小的地方，让我们也懂得如何在你的家中来行事为人，让你的见证在你儿女的当中被人看见，是主的怜悯，是主的恩典，不是人的聪明，不是人的智慧。主，我们仰望你，求主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说话，让我们能够回转，让我们能够听劝诫，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能够远离世界的迷惑，来归向你。奉主耶稣的名求。